中信月刊2013年10月第52卷第十期，总编号618，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郑佩晶，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帮助视约人士。人生如过客，作者叶润生。我出生在中国的常州，家里面有很多的偶像，例如关公、观音、灶君啊，同埋土地公等等。我好细个时候就跟我的祖母同埋母亲去庙里面去上香，当时长辈们见到我咁虔诚，都笑住同我讲，将来我长大就俾我去庙里面去当和尚。我年纪好细，听到佢哋咁讲就好开心，以为做和尚就唔需要翻学，唔需要读书，整日喺度念经食饭，咁唔系几好咩？后来谂下，做和尚要剃光头，仲要喺头顶上边烧六个窿，哇咁咪好痛，都系唔好做和尚啦。我有个表姐喺教会里边做秘书，佢介绍我去基督校里边读书。有一年嘅冬天，我喺街上边见到一个宣教士，将佢自己件大褛俾咗个乞衣，我好感动。以前听讲佢哋系文化嘅侵略者，但系喺嗰时开始，我对宣教士嘅睇法就彻底嘅改观。呢位宣教士每逢星期六喺佢屋企里边就有查经班，我想去睇我个究竟，就参加咗佢嘅查经班。后来圣灵开我嘅心窍，让我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系为要拯救世人。佢喺世界上边行咗好多神迹，为救我哋嘅罪被钉死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十分感动钦佩。听闻有好多伟人，好似美国嘅华盛顿总统啊，大科学家牛顿，佢哋都系虔诚嘅基督徒，睇起上嚟信耶稣唔系迷信。于是自己就研读圣经，蒙圣灵的光照，领悟救恩的道理。又看到很多信耶稣之后的人，他们生命是改变更新，对圣经更加感兴趣，就继续查考圣经，而且看很多的参考书，终于确认耶稣基督真是救世主，是独一的真神，道成肉身降临世上为救世人。于是我把人生和生命的主权都交给他。经历虽多，不忘感恩。信耶稣之后，我生命起了很大的变化。从前我见到人喊，我就会笑他们，但信了主之后，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应该没有同情心。我读书都比以前用功了很多。16岁那年，我跟爸爸离开了常州，去松江县的金山。初中毕业后升读商科学校，然后任合作社主任，在一年内帮助农民建立了30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由12到15个家庭组成。当时的合作社是帮助农民向银行贷款，用来买种子和买饲料，收成之后又帮助农民归还欠款。上帝赐福我的工作，那年成绩不错。当时我在上海，后来农民银行停业，没有了农民的贷款，而且放出去的贷款也都收不回来，那我就失业了。于是我就决定从军报国。中日战争的时候，我18岁，因受训练时我的表现是优异，获上司的器重。19岁就连任连长，手下管200名的士兵。有一次我带着2名的士兵出外开会，要坐船渡过江河，之前有一段路是要走的，两个士兵就想坐卡车，而我就选择了步行。怎知道行到江边，我就见到那辆卡车竟然跌了在个江里面。我上前一看，我的很小的藤箧正是漂浮在水面。我大吃一惊，如果我都坐在那个卡车上面，我岂不是已经浸死？于是我立即跪低去感谢我神免我一死，然后我设法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小藤箧，一直带在身边，以纪念上帝救命之恩。没多久日军登陆金山，距离我的军防线很近， 在近深夜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消息要我们去撤退，情况非常的危急。我打算离开金山去南京投靠我的表兄，可惜当时是没有桥过河，投宿农家又怕吓亲农民，于是我就睡在田间的稻草的上面。那夜很冻，我又没有被冚，就算用稻草冚住我身依然都是不保暖。突然之间有一只狗跑过来瞓在我身边，我们就彼此来到取暖，一直到天光，太阳出来了，那只狗就走了。我然后就行路到去黄埔江的江边坐船，在船上面遇到一位同事，沿途很多土匪，经过了很多的县城，几番的折腾，终于到了南京了。表哥在南京电报局里面做事，第二天就要离开，他没办法为我买到船飞，就建议我留在南京。但是当时我决定跟着他走，就充当他的挑夫运了上船。经过了两天的行程，终于来到汉口。两个星期后就传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日军杀了300,000的同胞，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我们都难逃此劫。灵活应变，营商成功。我们在武汉再逃难重庆，官方看了我的资历，就派我去学校里面教授珠算和会计，但我知道自己是做不到，所以就辞职，另外找出入口公司做推销员。不到一年，香港就沦陷，公司结业，我就自己开了一间中介人的公司。厂商见到我出价便宜，用心服务，生意就做起来了。重庆的物资是从上海运来的，上海沦陷以后货源断绝，一位化学教授和我合作制造牙膏和番碱。江南的番碱厂是我开设的第二间公司，生意兴隆，凤凰牌番碱更是驰名国内。后来有人在上海来帮忙，我们又开了一间电灯胆的厂，感谢上帝，生意好成功。殷勤读经侍奉报道，在1937年我在重庆听到黄载牧师，他讲了这句说话，他说不看圣经就不吃早餐，所以当时我就立志每一天我都要看完圣经才吃早餐，心里面有了上帝的说话，生活为人都有了动力。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就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句金句是出于罗马书12:2。后来上帝带领我认识了一位爱主的姊妹，当时我身体是很软弱的，这位姊妹从前是做过护士，她很悉心去照顾我，所以我们在1943年就结为夫妻。那时是乱世，而心传福音也都是会被政府注意的，所以我的名字就被列入黑名单里面。政府当时派了一些密探在我们的公司门口炸地是买香烟，后来被我发觉到，为了安全起见就远走去了美国了。回国梦灭，改而经商，就这样我去了美国入读慕迪圣经学院。我在1948年毕业，本来打算回香港传福音，学院当时也是很支持我，他们买了很多的器材，还派我去中国介绍科学福音的电影。学院还买了一架车给我，2吨的纸已经运了去中国。但是没多久就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通知，他们预计中国在3个月里面就会政权逆转，就这样院方就只好中断了这个计划，我回国传福音的美梦也都是没有了。后来我留在美国，一方面很积极的侍奉上帝，一方面在一间娱乐的食品公司打工，一做就做了12年了。我和妻子生了5个儿子，我们经济的担子其实都不轻的，于是我就想下自己做生意进口皮鞋。我写了信给香港的开源公司，讲明了我的来意。由于我认识国家银行的经理，我就请他帮手帮我借贷。经理看了我的鞋板，就借给我$10,000，比我申请的重要多。当时上帝赐福给我，鞋子运了来以后2-3个星期就全部卖晒了，而且生意还越做越大。我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又在华人教会里面很积极很忠心的去侍奉神。我曾经出任芝加哥基督徒联会的董事10年， 亦都是中国信徒报道会的第一任董事。我妻子和我同心同德，她一直很支持我工作和我侍奉。后来她患了重病，一病就病了12年那么久。当时我坚守婚姻的承诺，悉心照顾妻子，身边的人看起上来以为我很了不起。其实我一直是记得妻子过去是怎样悉心照顾我和我们五个孩子，我又岂能负心呢？我照顾妻子是理所当然的。人生如过客，转眼间我和妻子的年华老去，儿孙满堂。我深深体会到人生出来没带什么来，死亦都不能够带任何嘢走。无论人生是有几咁成功，我的生意是有几咁好，我家里面有几多的金银，最终都是空手而去。金也空，银也空，唯有相信耶稣得着永生，才正永远不会落空。人生里面如果是没有永生，人生就会白过，只是一场空虚。但愿读者你们每一个都能够早日接受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叶润生先生曾经任本会的董事多年，夫妇两人已经返回天家。如王过海，从人生如过客影碟节录。九死一生，作者陈伟。失足跌下。在2012年的1月12日的下午，我爬上一堂12尺高的梯，修葺后院的树枝，点知个不小心我就跌了下来，当时喐都喐不到，右手的脉门被一块木片插了进去，流血不止。我当时大声嗌救命，妻子在间屋里面一点都听不到。好在突然之间我想起我裤袋里面有个手提电话，于是就打电话给我妻子送院去急救。经医生诊断，我的右腕是脱臼，腕骨有些破裂，两条肋骨也都是有裂痕。当日的黄昏做手术，两个星期之后就拆线再做第二次的手术。跟住那几个月我是要不断地去做物理治疗。在今次的意外得蒙上帝的保守，那日我瞓在地上面的时候，看到离我颈部不够一尺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如果当时我跌下来的时候个位置有些偏差，又或者落地的不是我的右手，而是我头或者我背，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瞓在病床的时候，妻子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的女儿也都请假车我去复诊，为我处理文件。教会的弟兄姊妹几乎每一日都打电话来问候我，为我祈祷。亲友也都是来探访我，叫我非常的感动。最安慰的就是我仔开始肯去教会了，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苦口婆心劝他要信耶稣，但是他总是不听，可能因为自己有些学问又自以为是，对信仰产生了偏见。在这几年来我几次都跟死神擦身而过，都是蒙上帝保住我的性命，我希望他能够看得到冥冥之中是有上帝的手。几次大病，记得在2006年的3月，我患了癌症，入了医院接受手术。那时我的儿子刚刚在哈佛大学回来，他和他妈妈姐姐一早就起身送我去医院。上午九时就入了手术室，医生说这个手术大概需要4至5个钟头。5个钟头过了去，手术依然未做完，他们一个一个小时是这么等，越等是越担心。一共等了9个钟头。先正见到护士将我在手术室推了出来，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为我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在2008年的3月，我在工作的地方突然之间举止异常，就被救护车送了去医院。经过5位医生的诊断，他们都说我中风。在第二日，第6个医生就告诉我这些是叫做假中风 Transient Global Amnesia， 暂时失忆，起因是不知道的。在美国大约有10万人里面，只是有2至3个的病例。由于某种原因，大脑记忆区突然之间缺氧，该区的脑细胞失去了功能，同其他的器官连接不到，所以就会有中风的现象。这种情况假若能够在12小时之内大脑的细胞恢复供给氧气，一切就会回复正常，否则这些就是会变成真正的中风了。在那节之后，我觉得上帝又将我救了回来。2011年的9月，我患有大状包疹，俗语就是讲生蛇，左边的肋旁出现了很多的红疹，而且蔓延得很快， 跟住嗰啲红疹就起咗水泡，唔够三日，由肋旁扩展到去我背脊后边同埋前边嘅胸口，又痛又痕，痛咗系好难当。咁我去咗睇医生，我要食咗一个月嘅药先至可以痊愈。而今次我喺堂梯度跌落嚟，瞓喺床上边，我回顾我嘅道路，真系感受到我一生都系蒙上帝嘅引领。穷苦人家，我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我年幼的时候，适逢是国共内战，其后国民党退守台湾，我们一家人就逃难去了澳门，来到一个咁陌生举目无亲的地方。经过朋友的介绍，父亲在一间中学里面找到一个教师的职位，总算解决了全家人的温饱。当时父亲教任的中学教务主任是靠左的，他就孤立所有意见和他不一样的老师。当时爸爸写了一篇文章去批评，登在报纸上面。没几耐，这个教务主任就利用这个藉口来到去辞退了我爸爸。父亲失业之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立刻就陷入了困境，好勉强才挨过了两年，家里面穷到连粥都吃不起了。妈妈就买了一些作饲料的干面包皮回来家煮水给我们吃，后来连买面包皮的钱我们都没有。为了避免全家饿死，父亲就送我一个人投靠香港的表哥。当时我得15岁，在码头拎着一个小藤箧和母亲道别，想到前路茫茫，不知几时才可以回家，心里面就十分难过。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做过工厂的杂工、车木厂的学徒、咖啡店的小二、裁缝店里面的小工，最后经过朋友的介绍，来到一间百货公司做练习生，每日过着被人呼呼喝喝的生活，工作好乏味，令我感到人生是没有出路，心灰意冷。我记得当时我写了封信给爸爸，我这么说，我说当我做完了我想做的事，我就会静静离开这个世界。当爸爸看到这封信之后，他就斥责了我一番。他在信里面这样说，他说刘毅都尚且贪生，你这么年轻竟有轻生的念头，实在太对不住父母了。虽知道古今中外有很多有成就的人出身都是非常的艰苦，现在你连一些挫折你都抵挡不住，将来肯定是没有前途。爸爸的信令到我当时醒悟过来，困境只不过是暂时的，是对我成长的磨练，我不能够这么轻易去放弃。从此我一反颓丧生活的态度，积极地去工作，任劳任怨。遇到恩人，由于我工作用心积极，被当时的老板娘梁女士，人家个个都叫她做美姑的看到，她渐渐对我产生信任，有时会叫我在柜台里面帮手收钱，我就更加倍小心，从来都不出错。后来老板娘又叫我收铺之后帮手结账，这样过了两年，爸爸在中学里面又找到教书的职位，就叫我回去澳门读书。辞行的时候，老板娘送了我两个月的薪金30元当作书保费，并且告诉我她欢迎我回来做暑期工。回去澳门之后，由于我已经停了3年的读书的课程，读初中的时候也都感觉到很吃力，但是我很努力的追赶，在第二个学期考试让我考到第3名。放暑假的时候，我再去香港美姑的百货公司翻工，给她看看我的成绩表。当时美姑很开心，暑假过了之后她又送给我30元的书保费，这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高中2年班的时候，我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期考的时候也都考到第2名。我写信告诉老板娘听，她又再次寄了30元给我，并且写了很多鼓励的说话。在6月联考，我拿到第1名。当放暑假的时候，我再回去香港做工。老板娘问我，你想不想在香港读书啊？将来比较有前途的哦。我就告诉她听，我家里面是没有能力。这样她就答应支持我1年所有的开支。于是我就留在香港继续读我的中学的3年班。我很快发觉香港的课程原来跟澳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会考的国文，我只不过是读了1/3。 在九月开课，第二年五月的会考，我就要修补三年高中各门课程，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但我抱住破釜沉舟的精神，每一日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在这里读书。会考完毕之后，老板娘提议我报考师范，于是我就去了报名。当时香港政府大力推展小学的教育，
开办第三间师范学院，
投考者有7000多人，取录的只不过是600人。会考放榜之后，我就入了师范学院。师范学院毕业，得到老板娘的姐姐帮手，在开课之前的几日，我就得到一个教书的职位。当时家里面的经济已经得到改善，而我两个弟弟亦都可以安心去完成他们的大学。遇到恩主，老板娘是一个基督徒，她带我去教会学习圣经的真理，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从自己的经历当中深深体会到上帝的真实。在那几年之间，我的生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小康之家变成穷困，从学生变成小师，再变成小学的教师。这些绝对不是我能够改变的。我自问并不聪明，家境又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什么希望呢？但是在这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圣经上面讲，上帝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参考罗马书8:28。我们的责任是去信靠信服上帝，无论是祸是福，最终都是一件好事。我在教会中经历过一年多的学习，决定相信主耶稣，接受洗礼。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时常对上帝说，人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真是一个蒙他恩典的人。在几十年里面，我一直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过日子，利用课余的时间进修，完成了大学的教育。本来想出国深造，奈何要担起家庭里面的经济重担，唯有将完成博士学位的愿望寄托在两个儿女的身上。后来我又在工业教育方面进修，从小学里面转到去初中高中任教。为了儿女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1996年我们毅然放弃高薪的厚职，成家人就移民了去美国。上帝恩待我们，两个儿女都拿得博士学位，成为专业人士，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家的恩典。生日感言，我跌伤之后没多久，适逢农历新年，过几日后就是我的生日，心里面特别有感动，写了一则生日的感言。人生在世，荣辱得失，转眼即逝。我本过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求上帝保守身心康泰，寿与天齐。寿与天齐不是指一直在地上面活下去，而是因为我是基督徒，相信有永生。今生终结的一刻是永恒的开始，我将来必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上帝的家，在永恒的角度里面和上帝一起，那时的寿与天齐。我现在虽然已步入人生的夕阳的期间，但是生活无忧无虑，儿女孝顺体贴，妻子对我的关怀备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内助。在这个灾祸频密的世界里面，能够平安地过活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知道夕阳虽好却不长久，因为黄昏快到，黑夜将临。唯有希望我更加珍惜上帝的恩典和我身边的人，希望儿女都能够尽快相信耶稣，将来在天上面再相会。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叫约伯，经历过人生最沉痛的打击，最后竟然对上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5。我经历苦难之后亦都有同感，我们都希望日子过得平稳安乐，但是唯有在苦难之后，我们才能够从心眼里面见到上帝。平顺的日子最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我在这一生里面虽然经历不少的苦难，但是我知道我仍然是一个蒙福的人，愿意珍惜余下的年日，多做荣神益人的事。
视频喜乐是良药，作者钱志群。
有哪个不想做个快乐的人呢？有哪个不喜欢同一个满面阳光的人做朋友？但是快乐真的很困难的。正常的愁与烦不再说，如今抑郁成疾的人已经向人类敲起了警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大概是 11%， 人口多达 1.2 亿人，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预计到了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统计的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大概是 3% 到 5%， 目前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人。人为什么会有烦恼和痛苦呢？在平民百姓到君王宰相无不例外。是不是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喜乐哀愁都放在人的里面？不是，上帝所造的亚当和夏娃是无老、无疾病、无死、无灾，环境美丽，食物充足，地位高，他们是代替上帝去管理万物，又可以时时跟上帝见面，何愁之有呢？万分遗憾的就是始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偷食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问题就来了。他们的心头油然生怕，上帝一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躲藏起来。亚当自己向上帝承认，我在园里面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创世纪三章十节。刚刚怕上帝就算了，各样的苦难就跟着来了，怀胎的苦、生小孩子的苦、劳动的苦，苦到尽头还有死亡。两个人被赶出伊甸园后，开始养儿育女，过着一种劳动糊口的人生，一代又一代喊着来到出世，好凄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连主耶稣来到世上都承认，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人的肉身其实并不难去满足，但是满足了之后，是不是代表你的灵里面都是一样满足呢？不是，人食饱喝足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有很多愁烦的事，有别墅、有名贵的汽车，亦都是会好吵吵闹闹。有权势的时候就嫌钱少，有钱的时候就叹没什么权势。当做了官的时候，就更想有更大的官位，发了达之后，亦都是再想拿更多的钱。有名有利又怎样呢？很多人都是照样缺乏爱情、缺乏健康、缺乏寿命、缺乏幸福，似乎穷得只剩下钱和名。名同利有时成为了包袱，就是不能够失败。人不快乐有千种的理由，即使得到快乐也都是短暂脆弱的感受。讲不定下一分钟你又会觉得很沮丧。人生很难避开两个洞，有两种伤，就是那些令人永远不能够知足的欲望的洞，和一切成空死亡的洞。还有就是有疾病、有痛、有灾的身体的受伤，同埋与人交往之中心里面的伤痛。人所得到的快乐就好像一时解渴的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在井的旁边对一个女人这么说，凡渴这水的依然还要渴，人若渴我所赐下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涌动永生。约翰福音4章13至14节，主耶稣所赐的水是生命河里永生的水，喝了之后就会有喜乐。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就能够进驻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有喜乐、和平。参考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喜乐与快乐其实有什么不同呢？喜乐不是用外在的手段和环境，通过满足身体的需要获得安慰和兴奋，而是由里面往外面活出一种不受外在环境左右心里面的平安。主耶稣的门徒保罗向我们表白出他这个心态，我知道怎样去处卑贱，也都知道怎样去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一个秘诀，我靠着那个能够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至到十三节。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里面亦都是要欢欢喜喜的。罗马书五章三节，我们如果可以好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有苦有难就能够向主交托，参考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有仇有恨的时候亦都是会去饶恕，参考十八章十五至到三十五节，有冤有屈的时候就等主来到去同我们去伸张，参考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主的恩典永远够用，心里面有了圣灵的阳光就能够常常喜乐，参考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怎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埋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圣灵会这样慢慢操练我们，使我们的心态慢慢来到去改变，心情就会越来越好。我认识一位在教会里面全心侍奉的姊妹，她成日都笑面迎人，从没烦恼。有一天我才知道，原来她结婚之前每一天都是很不开心的。她的丈夫就送了圣经里面一句说话给她，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并且同她一起祈祷，跟着没多久她就完全改变了过来。基督徒不是成日都有笑容，也都不是不会去流泪，但是有一天上帝是会去抹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如何教养六至十二岁的孩子，作者莫世纯。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应该怎样教养？方法有很多，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我很赞成 Ted Tripp 博士的看法，在这个阶段的重点就是去培养孩子有良好的品格。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品格是后天的培养。性格是指天生，例如活泼、安静、外向、内向，个胆很大，个胆很小，性格很心急的，又或者性格很慢的，品格却是可以栽培，例如诚实、谦卑、勤奋、负责、节制、体谅、仁爱、忠诚、节俭等等。细路仔的可塑性是很高的，如果有错误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父母就要很耐心去解释、去教导、去帮助他改正过来。有个细路仔，他上堂的时候很守规矩，也都很准时交功课，老师都很喜欢他，但他却因此是很骄傲，看不起其他的同学。当有人稍微得罪他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容忍，更加不要讲话叫他去饶恕别人。这样就是品格出现了问题，不能够体谅别人，也都是没有爱心。作为父母的是有责任去教导他，帮助他去改过。请注意，我不是叫父母命令他去改过，而是帮助他去改过。两者的分别是很大的，因为命令是适用于六岁以下的小孩子。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父母就要开始明白他的思想，耐心教导他，等他明白。我要特别提醒父母，不要被电视和网站代替了你们塑造儿女的品格。在现在的世风一下，坏的媒体实在太多，小孩子是没有分别的能力，很容易就会误入歧途。 Kaiser 家庭基金会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曾经做过一项的调查，发现在这一代八岁以上的小孩子每日平均用在不同媒体上面的时间高达七个半小时。过度看电视或者过度上网对小孩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可以废寝忘餐，就会营养不良，不做运动身体就会过重，不做作业功课当然会退步，阅读能力也都会降低。因为成日上网和现实脱了节，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不懂得怎样去处理生活和情绪，很容易就会患上情绪病，可能得到抑郁症。所以各位父母，请你趁他们还未曾长大，就要好好管制他们上网和看电视的时间，电脑和电视都不要放在他们的房里面，免得他们没办法去自己控制自己，堕入了陷阱。
Dorothy Lord Nolte 博士在1972年曾经扼要地描述了生活环境对小孩子的影响。如果孩子生活在挑剔的里面，他就会学到谴责；生活在仇恨的当中，就会学到斗争；生活在惧怕的里面，就会学到焦虑；生活在遗憾的当中，就会学到自怜；生活在嘲笑的里面，就会学到胆怯；生活在猜疑的当中，就会学到妒忌；生活在羞耻的里面，就会学到自救；生活在鼓励的当中，就会学到信心；生活在宽容的里面，就会学到忍耐；生活在称赞的当中，就会学到欣赏；生活在接纳的里面，就会学到爱心；生活在肯定的当中，就会学到自爱；生活在赏识的里面，就会学到立志；生活在共享的当中，就会学到慷慨；生活在诚实的里面，就会学到真理；生活在公平的里面，就会学到正义；生活在安全的当中，就会学到信任自己和别人；生活在友情的里面，就会感到世界好美丽；生活在恩慈和体谅的当中，就会学到尊重。以上所讲的是对父母一个好好的提醒，有智慧的父母懂得怎样去帮助他们的儿女在日常生活里面培养良好的品格和行为，让孩子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上帝、对待父母和对待自己和其他的人。对上帝的态度，你的儿女有没有去敬畏上帝呢？他们有没有遵行圣经的教导？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有智慧的父母不单止自己去敬畏上帝，他们也都会带领他们的小孩子去认识上帝和去敬畏神。现在很多的学校，他们不会去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去认识上帝，他们还会教我们的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绝对的标准。我朋友八岁的儿子，他回去跟爸爸这样说，他说老师跟我们说人人都是好人，我们不能够说别人不好的。听起上来好像很啱、很合理、很有包容，但是细心想想就知道这句说话是混淆了真理，抹杀了客观对错的标准。如果每个都是好人的话，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妄为而不需要受到批评。这些这样的教育就会令我们的小孩不懂得去分辨是非，不懂得去分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社会学家 Christian Smith 和他的同事几年前曾经访问过230位的年轻人，问他们关于道德和他们的生活的关系。访问的结果就是，很多年轻人做事都没有想到道德的因素，多数都是会凭感觉。我觉得好就去做咯，他们不知道感觉好不一定是对的。如果感觉好就去做，这样他们跟人相处就会很容易引起冲突。待人处事是要有客观的原则，客观的标准必须是由上帝来去定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孩子敬畏上帝，能够分别善恶。作为父母就不需要担心他们行差踏错，或者是被坏人去欺骗他们。对人的态度，孩子同人相处的情况如何？他有没有好人缘呢？他爱管闲事，喜欢做领袖，又或者情愿做一个跟随者呢？一个人的短处很多时都是他的长处，譬如爱管闲事的人可能有行政的能力，喜欢指挥的可能有领导的才能，细胆的可能不会做领导，但是思想可能比较周密，不会冲动来到去做事。所以父母要帮助子女发展他们的长处，提醒他们避免将长处变为短处。如果小孩子在这个过渡的阶段学会了跟人相处，他长大之后他的人际关系也都是会好一点。对自己的态度，孩子怎样看自己？骄傲、自信，抑或过于自卑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呢？做事谨慎，抑或很粗心？保罗他这样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上帝所分给你们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上帝俾我哋有唔同嘅恩赐，所以我哋唔需要去同人比较，只要善用自己嘅长处，忠心服侍上帝，服侍人。父母嘅教导应该系尽上自己嘅本分就足够啦，唔需要去同人比较，否则就系对错咗焦点，唔系好骄傲，就系会好自卑。主耶稣讲咗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要出门往外国去，所以他就叫了他的仆人来，将他自己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拿着五千和拿着两千的都很忠心所托，分别又赚了五千和两千，但是拿着一千的就很懒惰，将钱埋在地下里面。等到主人回来，前面两个仆人分别将他们原来的和后来所赚的都一起交给他主人，主人就对他们两个同样地称赞说，真是好了，你这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将更多的事派给你去管理，可以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那个拿了一千的也都入了来，他却是为自己去找藉口地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种的地方你要去收割，没散的地方你要去聚检，我就好怕将你交给我的一千银子埋在地下里面。主人请你看看，你交给我的一千银原封不动在这里来。主人听了之后就好生气，骂他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将交给他一千就拿回来，还将他撇在外面黑暗的里面。请参考马太福音25:14-30。上帝没叫我们同人去比较才干，他只是要求我们忠于职守，尽力而为。教导儿女也都是应该用这个准则，不要给儿女不必要的压力。对父母的态度，孩子喜欢亲近父母抑或喜欢避开父母，这个是沟通的问题。6-12岁的孩子开始有思想，他们经常都会问为什么，父母需要给他们安全发问和表达内心的环境，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满，为什么会不高兴，这样就可以了解帮助他们。沟通是双方的，是需要时间。所以如果父母只是想促成管教，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他们言行背后的动机，子女会开始有反感，不服气，这样不单止会犯同样的毛病，更严重的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会疏离。人心怀藏谋略，好像心水，为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箴言25:5。有一个12岁的女孩子回到家闷闷不乐，说很不喜欢她的学校，要转校。父母就坐低同佢长谈，后来发觉原来佢好鍾意做领袖，成日都要同学跟住佢嘅思想去做，同学若果唔听嘅时候佢就会好嬲，朋友就越嚟越少，直到佢觉得被孤立，所以佢就同父母讲要转校。明白咗情况之后，父母就帮助佢改变呢种霸道嘅行为。希望各位父母作一个明智嘅人，用祷告嘅心了解孩子，好好引导佢哋改变佢哋偏差嘅心态，建立好的品格。基督徒父母了解子女之后，还要带领子女祷告，有偏差的就要向上帝认罪，让圣灵呼唤他们的良知。小孩子也都需要去认罪悔改，求主以宝血洗净罪污。如果单单注重外表的改变，内心没有更新的话，就是不够彻底。人靠自己改过培养好的品格是非常的困难，需要有上帝的帮助和提醒。在罗马书7:18-19和24节，使徒保罗讲出他靠自己做好人的无奈。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不由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跟住在25节里面他这样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今日无论大人又或者是小孩子，都有同保罗相同的无奈。若果要得胜，就要效法保罗，倚靠主耶稣。 父母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怎样耐心去帮助小孩子胜过心里面的歪思邪念，用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他们。这个过程不是一日一夜就可以做到的，所以父母要把握机会，用实事为例教导子女培养好的品格。有一个11岁的女孩子，成日都要求父母买新衣服、新的玩具给她，其实这种是贪心和爱慕虚荣的表现，她的父母都看在眼里面。因此当她再要求买新的东西的时候，父母就先跟她表达知道新的东西是会带来给她很多的快乐。但是她父母问她，每一次你买完新的东西的时候，到底你能够兴奋几久呢？他们就将这个女孩子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就拿出来跟她一起数，就叫她女女想下，你玩几耐又或者穿几多次这件衫就会觉得讨厌呢？这样她的女女就开始知道自己有贪新厌旧的毛病。父母于是就趁机会教导她为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去感恩，因为很多贫穷的小孩子是一无所有，然后就带她在上帝的面前去承认贪心的罪。最后父母还鼓励他将一些好的东西送给一些可怜的小孩子，因为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开始的时候他的女儿都是不舍得，但是当最后他听父母的话去做的时候，他见到那些小朋友拿到他的礼物表现的惊喜和感恩的表情，令到他很满足，这种快乐竟然超过他收礼物的快乐。于是他就学会了感恩、知足、慷慨和爱心的功课。好的品格是培养出来的，所以各位父母请你们注意，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实例都可以用来教导子女培养好的品格的工具。还有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对金钱的运用应该是有一些的认识，以下有几种方法是可以帮助他们的。第一，带他们去超级市场跟他们一起去买东西，俾佢哋睇得到你系点样去比较价钱，同埋去用嗰啲优惠券，咁样你就可以教导佢哋做上帝好嘅管家，唔会浪费金钱。第二，喺家里边俾佢哋一啲零用钱，又或者让佢哋赚一啲零用钱，教佢哋储蓄起嚟，买自己中意嘅物品。有啲父母认为钱系应该赚翻嚟嘅，唔系随便就可以俾佢哋，所以佢哋用工作嘅方式俾佢哋细路仔知道。赚钱又或者是赚些分数，月底的时候将分数加起上来就换钱。比如说洗碗是给多少钱呢？打扫房间又多少钱呢？清洁洗手间又多少钱？倒垃圾又或者其他的东西又要给多少钱呢？按住小孩子的年龄定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工资，让他们从小就是养成赚钱的概念。但是有些父母就认为，既然是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做家务是应该的，他们不想让小孩子养成为了钱才肯帮手做家务的习惯，破坏了家人彼此帮助的美德，所以宁愿给零用钱他们。如果小孩子懒的话，不听父母的话，那父母就不给钱他们了。两种方法其实各有好处，父母可以商量后才决定用哪种方法，又或者可以折冲两种方法一起用。第三，为他们开储蓄户口，无论是赚的钱、压岁钱，又或者其他来源的钱，都是帮他们放在他们户口当中。每一个月会带他们去一两次银行去做存钱，又或者去做提款。他们的钱应该分为三项，存在银行不可以动的，又或者可以拿出来去给自己用的，另外也是可以去拿钱出来去帮助别人的，这样他们对钱就比较有具体的认识。第四，教他们感恩，无论啲钱系赚翻嚟，因为系别人俾嘅，都要去感恩，鼓励佢哋写感谢卡，咁样佢哋就会记得别人嘅恩惠。基督徒父母更加要教导佢哋要将十分之一嘅奉献俾上帝，呢啲系一种感恩嘅表现。仲有主耶稣咁讲过，施比受更有福，帮助有需要嘅人，亦都系感恩表现嘅一种。先感谢上帝俾我哋嘅，然后就攞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方法很多。第一，父母让他们的小孩子参与每一个月以一定的金钱支持一位宣教士，一个孤儿或者有一个特别需要的人，又或者是去帮助一个有意义的机构。第二，生日会收到的礼物挑选一些送给贫苦家庭的小孩。 第三，将自己的衣物揀一些新的出来，又或者很少穿过的，送给一些缺乏的小朋友。第四，用自己的钱买一些小的礼物，送给贫穷的家庭。以上种种的方法都是为了训练小孩不要那么自私，不是单单顾自己，也都是要顾到别人。参考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过动儿童。最后我要特别提到一些有 ADHD 症状的小孩，他们极之好动，注意力短，是不容易去管教。有些专业人士就主张用药物去控制，但是药物多半是有副作用，非不得已少用为妙。我虽然没有辅导过这样的小朋友，但是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有一位母亲，她五岁大的女儿患了这个病，她不想她的女儿一世都是依住这些这样的药物。于是她自己就留意女儿的行为，了解她的心思意念，把一些心得提供给其他同病相连的父母去参考。我将它翻译了出来，希望可以帮到一些父母。第一，在家里面要有明确绝对的家规，一定要照规矩来去行事，否则这些小孩子就会以为规矩可以取消，就可以随意而行。第二，出外也都是要定清楚界线。这些小朋友对时空的意识很薄弱，没有时间观念，也都分不清楚自己和别人之间的界线，很难适应时空的改变，所以父母要帮助他们去了解和去应变，免得他们得罪了别人，自己却是不知道。第三，要不断和他们解释社交的规矩，因为他们不懂得去观察别人而学到的功课，也都不会去举一反三，所以父母要一次又一次去教导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懂得怎样与别人相处。第四，要在安静的小房间里面去教导他们，免得他们心不在焉，东张西望，听不入你所讲的说话。第五，要时刻提醒他们你所定的规矩和对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缺乏注意力，是不容易吸收你所讲的，所以你一定要不厌其烦地重复教导和提醒他们。以上五点虽然是说针对有 ADHD 的小朋友来去教导，其实也都可以应用在教导一般的小孩子。现在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多谢你让我生儿育女，求你给我智慧，做好的父母，知道怎样去帮助孩子培养好的品格，令到他们将来长大可以荣神益人，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晓君信箱，要离婚吗？晓君你好，我结婚十年多，育有一对可爱的子女，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丈夫不忠，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怒，因为承受不到这么严重的打击而患上抑郁症，想过去自杀，服药了一年，停止工作了半年。由于小孩子还是很小，离婚会影响他们的成长，父母有很大年纪，思想传统，不能够接受离婚的观念。我的丈夫为人热情，行事率直，但是绝对不像是拈花惹草的人。我事事以家庭为重，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都很高，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对身边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丈夫在言语上面总是要占上风，从来都不讲赞美的说话。在他的身上面，我找不到他对我的爱和关心，而他对朋友就非常的慷慨，广受欢迎。我们有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婚姻出现了问题之后曾经接受辅导，可惜没有很大的改善。其实丈夫并非毫无诚意，他出事之后愿意将所有的财务归我管理，并且承诺以后不会再犯，唯独在修补感情上面好像没有下到功夫。对婚姻辅导员的建议只是知吾以对，我能够做的都做了，但是始终都是走不出这个死胡同。我有时会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们的性格和人生观都很不相配，情绪经常起伏。如果丈夫忙跟我小摩擦，我就能够专心去培养子女，但是如果他出言不顺，我就会很愤怒。比如当我向他投诉说工作很多的时候很辛苦，他不单止不去安慰我，反而还取笑我，说我的能力低才应付不到，所以令到我是很生气很不开心。 我认为这些是言语的暴力，为了不再受伤害，我只好不抱期望，以免失望。慢慢这样，我们沟通就越来越少了。我当然希望夫妻生活美满，子女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成长，但是假若离婚是一种解脱，我是不是应该离婚呢？希望你给一些意见我。小妹想，亲爱的小妹，多谢你的信任，告诉我你在婚姻里面的挣扎。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能够将自己的事向别人请教，的确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根据来信提供的资料，我有以下几点的意见。第一，离婚对夫妻双方来讲都是撕裂的痛楚。我们在圣经上面来看，上帝做了男人亚当之后，又用他的肋骨来做女人夏娃，然后领夏娃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一看到，他就这样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跟住下面一句圣经就是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参考创世纪2:22-24，成为一体不单止是身体上面的结合，也都是指心灵的结合，就好像将两张纸黐埋在一起变成一张纸。如果要离婚，无论用什么方法，怎样的小心，双方都会经历撕破的痛苦，个人亦都冇办法去回复本来嘅面目。难怪主耶稣讲到离婚嘅时候，曾经咁讲：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马太福音19:6。呢个人系指任何人，无论丈夫、妻子、家人、第三者，又或者系朋友等等。第二，学习信靠上帝。虽然你喺信里边冇提到你究竟系咪一个基督徒，但系我希望你知道上帝爱你。他愿意救你，令你走过眼前这段咁崎岖、咁唔平坦的道路。无论离婚或者不离婚，将来怎样是没有人知道的。虽然有很多人说长痛不如短痛，但是请你相信我，很多人选择了短痛之后，才发觉他们的选择原来是更加长的痛苦。人都是以己度人，世人都是有罪，所以他们往往是以小人之心度上帝之福。他们说上帝反对离婚，其实是要压制他们，侵犯他们的自由，其实不是这样的。上帝是爱，他也是完全的知道，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他教我们选择正确幸福的道路。怎样对你和你的小孩子是最好呢？与其信靠自己摸索推理，道听途说的话，不如看看上帝他怎样说。第三，学习真爱。我建议你去找一间信仰纯正的教会，或者写信给我们，寻求认识真理，明白爱的真体。爱究竟是什么呢？爱不是性的吸引，更加不是合则离，不合则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4-8。不知你觉不觉得你和你丈夫都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呢？人不是一生出来就懂得去做每一样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在错误里面去学习。你需要在错误里面去学习，你的丈夫也都是需要在错误里面去学习，这样才可以在暴风过后重建破碎的家园。第四，调整你的观点和待人处事的方法。以下我提供你一些和丈夫相处的新方法。首先，你要坚定有不离婚的心态。其次，就是愿意尝试用全新的方法来跟你的丈夫去沟通。你说过你对人或者对自己要求都是极之的高，可能因为这样对身边的人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是不是说他在你面前总是觉得很拘谨或者很不畅快呢？在你的眼里面他总是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总之就令你不满意。我教你每日用 3A 的方法。第一， Adoration 赞赏。第二，admiration 欣赏。第三， appreciation 感谢。 来到跟他去相处。第一，你要先放下你对他的要求，让上帝给你不同的眼光去看到他的长处。第二，用言语向他直接的表达，基本上就是欣赏，就是去感谢。你全心全意的去爱他，而且用言语表达你对他的爱，例如为他办事精明能干而高兴。你看到他的长处，成日都话俾佢听，佢系一个好了不起嘅男人。你要知道，丈夫喺家里边，如果得唔到欣赏同埋感谢，佢就会去到外面嚟到去寻找，或者藉着佢嘅工作，或者藉着去帮助别人，甚至藉着仰慕佢嘅秘书嚟到去满足佢心底里边嘅渴求。其实呢啲唔单系你嘅丈夫心里边嘅渴求，根据调查，每一个男人，即是每一个丈夫都是渴望自己的妻子能够给到这些他们的。挑剔和批评的话会令到他们自我设防，保护自己，免得自尊受到损害。反过来讲，赞美、欣赏和感谢的说话呢，就能够帮助他们去建立他们的自信。他从你的眼里面，从你的言语，看到他自己的形象。他在外面无论成功又或者失败，回到家里面，如果有个爱他、相信他、欣赏他、支持他的妻子，他就会觉得很幸福，有躲避风雨休息的地方，又有一个红粉知己，他得到很大的鼓舞，成就就可能会更加的大。还有，你知道怎样去尊重你的丈夫吗？新约圣经教导我们，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五节。上帝做男人、女人，有不同的性格和角色，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里面，男人是头，女人是心。男人在家里面若果失去了头的地位，他在婚姻关系里面就无所适从。在你的来信里面看得到，你是一个很能干有主见的人，加上你事事以家庭为重，你们十几年的相处，不知不觉间你就成为了家里面事情最后的决定者。是不是这样呢？他在家里面是没有被到尊重，在儿女的眼里面是没有地位，有苦自己知，当然心理不平衡，所以有时忍无可忍，有机会就去嘲讽你。这些都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对不对，不过即使是猜错了，我都请你自我检讨，总是没错的，是不是？怎样将头的位置责任交回给他？我建议你先学习怎样去尊重他，你可以用以下列出来尊重他的行为。第一，不要指责他。第二，不要向别人申诉他的不对。第三，不要在他背后查他所做的事究竟对不对你的标准。第四，不要藐视他的渴求。第五，不要拒绝他的要求。第六，他做错了事不要嘲笑他。第七，不要将他离开玩笑。第八，不要将他和其他的男人来到去比较。第九，不要埋怨你们的经济状况。第十，要用愉快的心情和语气来跟他沟通。第十一，在人的面前去赞赏他。十二，容许他用他的方法去做事，他做完了事呢，你还要去多谢他。第十三，尊重他的意见。第十四，支持他的决定。第十五，告诉他听你是以他为荣。所以不妨找一日很温柔地告诉他听，你欣赏他为人热情，对朋友的慷慨，受欢迎。你要学习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然后给他一个拥抱。假若每一日你都用以上的建议跟他相处的话，不到几个月你跟他的关系一定会有改变。我知道你看了我的建议，心里面一定会不是很开心。为什么是他对你不忠？错的是他，不是你。要改的是他，不是你。为什么反为要你在跟他相处的关系上面要做改变呢？这样是不是很不公平啊？是啊，看起上来好像很不公平，但是你知不知道啊，当他出了事之后，他愿意将他所有的财务都归你打理，并且他承诺以后不会再犯，他同时也都将婚姻操控权交给你。 佢自认系一个欠咗你债嘅人。你希唔希望夫妻二人生活美满，儿女可以喺一个完整嘅家庭里边成长？你一定要赦免佢嘅债，仲要将佢嘅位置提升，将头嘅地位交翻俾佢。若果你系能够以爱报恨，以恩报怨，持之以久，咁大嘅惊喜，照住佢嘅性格，你估佢仲会继续向你有言语暴力咩？我相信是不会有了。最后我建议你继续去见辅导员，帮助你处理受伤的情绪，学习饶恕，学习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恢复丈夫的地位，和他一起建立与众不同有爱的家园。愿上帝赐福给你们，与你们同在。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的话，请跟我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去父亲你那边去，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的。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随想，太阳什么时候比较近？作者方华。古籍例子记载了很多寓言故事，其中有一则是跟孔子有关的。话说孔子东游，他看到两个小朋友在那里争辩，就问他们在那里争辩什么。原来他们在那里争辩太阳什么时候比较近。小孩子甲就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是离我们是最近的，而中午的时候呢，就离我们是比较远，因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看起上来比较大，到了中午的时候看起上来就比较小了。正如人接近我们时看起上来是很大，而离我们较远的时候就看起上来比较小，是一样的道理。小孩子月的结论是刚刚相反，他认为太阳在中午的时候离人是最近的，因为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并不太热，而到中午的时候他的热力就很十足，正是离人远的时候是较凉，而离人近的时候是较热的道理。当两个小孩子讲完他们的推论之后，孔子竟然不能够作出裁决谁讲得对，于是小孩子就笑他了，你还说你自己知识很丰富？以现代人的科学知识很容易解决了两个小孩子的问题，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孔子是没有足够的天文知识去判别。但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就要欣赏他，对于不了解的事他就承认自己不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出名的老师而硬着头皮随便去判断，亦都不会因为顾及面子的问题而随意选一个答案。当不识的时候就说不识，这个是一个谦逊的态度。我们不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生命的奇妙，宇宙的浩瀚，无不叫人自己觉得是几个渺小和无知。在另一方面，所有的苦难亦都是叫我们无言以对，无法自夸，我们怎能够不谦卑呢？真正有学问的人大多数都是很谦虚的，正因为他们在某一个学问里面落了很多的功夫，他们才能够对那个学问有真正的心得，晓得自己没有同样落功夫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不懂的事物肯定是比懂得的事物是更多。另一方面，不虚心就学不到东西，要先明白自己的无知才能够学到东西的。在人际之间谦让的精神就更为重要，有谦让的精神才能够去服侍别人，而有谦让的心才能够理解一个肯服侍别人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仆人领袖的道理，现在已经成为管理学里面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基督徒要特别留意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他们得闻真理，有时竟以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我们知道生命的答案在上帝那里，但我们是自己拿不到答案出来的。有一个比喻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吃饱了的乞衣，而去告诉另外一个乞衣听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但是如果我们自以为自诛在握，就好像讲明了自己是几个无知。我想如果有些人不愿意接受基督，是因为看得到他的信徒骄傲无知，我们真是有祸了。如果这个正是你的心声，请你去原谅那些吃饱了就大放厥词的乞衣吧。因为真正供给肉体与心灵需要的上帝，原是一个谦逊温柔的。太阳什么时候比较紧？其实无论春夏秋冬，阴或晴，太阳都在那里。因为创造的主将太阳安放好在离地球最适合的距离上面。观察人生，驱魔赶鬼，作者白衣。我们所处身的社会里面人风泛滥，所有的媒体要以互联网功用是最大，但是却又是被魔鬼和坏人所利用的工具。有时上网只不过为了查一个词句，那些不雅的图片就好像小鬼妖魔咁跳到在你的眼前，你就要赶快驱魔赶鬼，才不会被鬼迷心窍。怎样才不会被鬼迷心窍？最紧要就是平日不要被魔鬼留地步。魔鬼的样子是生成怎样的？他是不是头上生了两只角，面目狰狞？不是啊，他是会化成好像蛇一样，有时更加会扮做一个光明的天使。在时下的电影、流行的音乐、电视节目、新闻报告、广告的图像、艺术等等，有很多是充满着色情的影像。你如果觉得没关系，以此作为娱乐嗜好，耳濡目染之下被他同化了，也都不知道，还怎能够说驱魔赶鬼呢？圣经上面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平日看些什么，你就会将那些东西放在你的脑袋里面。在你的脑里面有些什么，你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同你的眼睛立约啦，绝对不去看色情邪淫的东西，不同魔鬼做朋友，多些看圣经，多些看好的书籍，看佳言易行，对你对人都有益处。中信月刊2013年10月第52卷第10期总编号618播放完毕。现在我郑佩晶代表 TBL 听书馆，愿神祝福你。